这里是不同垃圾站，现在人的方可入内，也粗心活泼。
这里是普通垃圾站，闲杂人等方可入内。我是回京炒饭，拗口的话也可以是炒饭。
我是大二五。
马上就是劳动节啊，再过两天就要放假了，劳动五天乐。
这两天这个劳动节一直调休这个事情啊，
哎、
又被说出来了。
每一次放假，必上热搜，一定都要骂，骂的好像感觉就要有什么影响了一样，但实际上一点用都没有啊。
都给骂脱敏了都，
真是！我现在以前骂我还看看别人骂的，就是看着说的真过瘾，骂真有道理。这看见了肯定要这个事儿要改变。现在再看，已经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没有了。而且就是今年清明节加上这个五一劳动节，导致现在整个四月份啊支离破碎。
哎呀，
劳动节刚结束，上了六天班。然后等到这个五一马上放五一的时候，又要加班，五一结束之后又要加班，被这个调的支离破碎的。现在这个节日，
行吧，五天假有安排吗？
还真没有，我一直想安排的，但是苦于这个劳动节人太多，而且这个物价啊暴涨，
哎呦，
真的暴涨，
哎呦，
就我们家这个附近这个酒店。平常时间都是100块钱，五一啊就5倍，500块钱。
那你也别回家了，你把你房间空出来弄个民宿得了。
这房间我不住，我出去找个旅馆住，然后我把我房间租出去。
睡沙发吧，就一家人全部睡客厅，然后送房间给外人住。
房间我收300，沙发我收100，
哎、
我自己出去住。哎呦，太贵了！反正就归根结底啊，这个消费加上这个人群太多了，这个一到哪儿全是人，全是人，导致我这种大节日很不想出去。我现在我就改变了我这个旅游观念，在人少的地儿去。
哎呦，
荒山野岭。
哎呦，未开发的，神农架找野人。
最近如果让我去旅游的话，我会痴迷于研究这些未被开发的景点。
我现在我经常啊，不说放假的时候去哪玩，就周末的时候没事干，就是打开地图，什么什么公园，什么什么山，
哎呀，
可能就根本就不是景点的，然后就看，哎呦，离多远，是上坡。还是下坡，如果太上坡的话就不去了，有点累啊。
随机点一个，
都是骑行去，然后随机点一个，然后就过去了。上一周的时候就是找了一个我之前完全没有听过的湖，然后骑了一圈，
火
就是随便点，很快乐。你知道这种，你发现一个之前完全没有听过的景点，这也会给你心理上面有暗示，会让你更开心一点。就比别人推荐的，别人推荐的你在去以前你心里边有一个预期，然后去了以后很多时候就会感觉，哎呀，没有想的那么好，但是你随便点的话总能发现一点乐趣。
特别是打开小红书之后，
哎呦，
里面这个风景美照啊，
都是拍照大会，那摄影大会，那个时候
就拿着那个几百的长焦咔拍出来一个巨美。
哎呀，
到了那儿以后，哇、
哎！
而且你还不甘心啊，不能说啊、哎，我怎么能被骗？
我也得拍一个这么好看的，
对，我也得找一个角度拍一张美照，
然后也发到朋友圈，继续骗别人。
对，这样就散播开了一个地方，
传销是传销，
景点传销，这个是。
就前一阵儿吧，前一阵儿不是有那个日全食嘛？但是咱国内看不到嘛。
对，
但是我记得咱们是有过一次完全黑的。
我记忆里清晰的一次大概是在小学几年级不记得了。是能够用肉眼看见的，就是那个日偏食吧，不是全食。然后当时我记得我还在学校。往外边一看，就是已经开始了。因为当时新闻报道，电视机里边你就报道，你知道今天会有这个日偏食，就在那个点儿你就会等着。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是看不见的，因为 小时候你没有那个眼镜，就那种专业的看日食的眼镜、
嗯、不是拿个什么那个硬纸板然后戳俩洞不是就能看吗？
那么朴素、
啊、那小学劳动课劳动课教教材上面教的都是
没用，没用到，没用到，不是没用。
嗯，
后来就拿那个肉眼啊，真是肉眼，小时候眼真好，使劲眯着看的，
能张目对日，明察秋毫，
能张目对日，真的、嗯、看见就哦，真的是有这个太阳被一个小球小行星，反正就是被一个这个行星给挡住了，挡住了一部分、
嗯、
慢慢慢慢慢慢从中间移过去了。有这样一次经历，
像草雉精后边的衣服上面画的一样，日冕是吧、
哎、
是叫日冕吧，学术上面
日冕还真不知道，太深奥了。这个
我印象里边在前几年有过一次叫什么金星凌日，是不是？
嗯，
也是多少多少多少百年一回，那个好像国内能看到，但是我好像完全没注意啊，我没有专门去看、
嗯、
然后就过去了。嗯，
哦对，好像还有一次月食，
有
也是在小时候。
有挺多人对这种天象感兴趣的，就会专门跑到什么山上最佳观测点呀啥的，然后一蹲蹲多长时间然后去看、
嗯、
包括还有什么彗星啊这一类的 都去看。这也就是前一阵发生的事儿啊，咱这个严肃且活泼啊，往常一直都是聊一些自己的事儿，然后就近期电影电视剧啥的，然后之后的话可以加一些就是一些热点事件的评论啊，作为这个评论员、
哎、要进阶了，
挑着评论，也不是所有事情必须每个人都得评论、
嗯、
有一些事儿根本就不想聊的就不聊了。
嗯，
最近啊热点事件，不知道大老师有没有听过那个 Suno AI，
是音乐软件 AI 软件是吧？就是直接能生成旋律的、
嗯、网站，直接能生成一首歌，不是旋律、
啊、
带词的，带混音带和声，傻了，给我用傻了、
啊、
我完全给
我用。你
用
上了？
我之前是、
嗯、
最早我是看那个 XQC 直播，他用过这个软件、
嗯、
然后后来我就也用了一下、
嗯、
这个我就觉得、那个 AI 绘图啊，咱是能一步看到它最早出来然后是个什么样子、
嗯、
然后慢慢慢慢变好。但是这个音乐啊，这个 Suno AI 它是好像一直在猥琐发育，从它放出来的那一瞬间就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 AI 了。
行了，哎呀，那你用过之后感觉你是创作了一首歌还是怎么样？
你可以选择你自己输入歌词，也可以选择让它输入歌词，然后再输入关键词、
嗯、
比如说你想要的风格，你想要的乐器、
嗯、
你想要的情绪，或者、
嗯
想模仿什么歌手或者男生还是女生、
嗯、
然后他就会直接生成、
嗯、
他会先生成出来两段15秒的，你自己选一段，选一段以后可以接着这一段继续往下生成、
嗯、
直到一首完整的歌出来。
哦，我懂了。那他有没有就是这个中国风的歌曲的这个
普通话非常标准？
哎，那它有中国的乐器吗？
有啊，完全可以。至少我觉得它已经完全可以替代那些功能型的歌曲了，就那种夜店的蹦迪歌词都没有什么歌词的，只有节奏的、
哦、
它那个编曲的想法，它鼓组看着不像是机械的，就是能够看到它想法的，知道它想干什么的。
嗯，
它还会给你做一个空拍出来，然后空拍之后再接一个爽、
嗯、
就是他爽点都抓得特别好。
哎呀，
他真的知道让这个歌怎么听起来更好听。
那国内这些创作人不就没有饭碗了吗以后？
是啊、
嗯、
至少我觉得那些功能性的歌曲就是歌词没有什么内容，就只是听一个爽的那种歌、
嗯、
完全可以被这个替代、
嗯、
或者歌词都是一些我爱你、
嗯、
你不爱我什么这种的，就真的是可以被替代了、
嗯、以后这个可能歌手都要走心了，这种就是必须得是，
对、
哎、
真的只能是说自己写词了，
必须得有故事有感情，必须得是这个被感情伤过或者怎么样写出来的一首歌。
现在我对这个 Suno AI， 我对这个音乐的 AI 最后的倔强就是 我觉得应该至今为止还没有人能听 AI 写的歌听哭的。要是哪一天人听 AI 写的歌听哭了、
啊、
那就完全完蛋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对这个研究啊是它还是很有帮助的，就是有很多人研究这个古代的这个音律。 不是说那个什么霓裳羽衣曲还有这个什么秦王破阵乐、
嗯、
都失传了吗？
嗯，
就是那个乐器也失传了，但是乐谱还存有一些。
哦，
你让他使用这个乐器，你再把那个乐谱给输进去，那他不就把这个歌给创作出来了，还原出来了，是吧？
那倒是，这个完全可以自己试一下。
我没有这个乐谱，我也不懂乐理，
没有公开啊乐谱。
嗯，好像是有的，据说是在日本的什么地方，具体就不知道了。嗯。
啊，之前我们对于 AI 的这个诟病吧，就觉得它还是不行的点，就是说没有感情。那、
嗯、
写小说的话，肯定是还是不 OK 的。
嗯、
虽然词藻很华丽，但是是没有感情的。
嗯，
绘画的话也是，背后你看不出来它蕴含了什么东西，只能说看上去很华丽，
嗯、
但是没有背后你看不出来它的创作的思想是什么。
哎呀。
但是音乐它不需要这种东西，很多时候，
对，
就是听着爽，
是个听觉的东西，
对，它就是听着好听，听着优美。这个 Suno AI 完全做到了、
哎，
真的，我觉得它现在作为一个提供灵感来使用是完全足够的，
嗯，
就是肯定不能说直接把它拉过来做，拉过来用，
做，
对、
嗯，
但是听他的这些编曲怎么处理的还是可以当个灵感来用的，或者他的旋律啥你直接拿过来，一个歌手直接拿过来用说是自己写的，那也没人知道。
有没有可能以后我们这个背景音乐可以用 AI 的这个
什么？可以啊可以啊，这一期我就去弄一段、
啊、
大家可以我插到这儿，大家听一下是什么水平了，
也没有什么版权的这个纠纷。
这里是古董乐事站，喊杂人的方可用，这里是古董乐事站，闲杂人等方可入内。嗨，
你要这么讲的话，它可以代替抖音里的80%的歌曲的那种背景音乐，是不是？
是、
嗯、
昨天泰勒·斯威夫特发了新专辑，
发
了
几十首歌，
31首歌。真是给我快听睡了，31首歌。真的，他这就下午的时候发的第一时间我就去听了，一首一首听了。本来一首一首听，然后我打开列表一看，31首。这怎么这也太多了吧。然后后边听到了第十几首吧，反正因为他的歌啊，像泰勒·斯威夫特他这个级别的，他的团队这个工业水平，他不可能说给你写出来特别差的
、嗯、
肯定不会是烂的歌，它整张专辑不可能是一张烂专辑。
嗯，
但是啊，真的很行活。嗯，就是尤其是他前边的那些歌都是一个歌手写的，跟他一直合作的一个制作人，也是对一个创作者。我觉得应该他的苏福特、
嗯、
你像他这个工作强度啊，天天巡演什么演出，上这个节目、
嗯、
上那个节目，我觉得他应该是没有时间去自己去完全写一，对，我觉得应该就是他的几个创作者写好以后、
嗯、
然后他再看再去改一些，就是可能会自己去修改一些歌词、
嗯、
或者提一些想法，但是我觉得应该不会是他从头到尾改的、
嗯、
所以前边那些一个人写的歌啊、
嗯、
那个 Jack 写的歌，
嗯，
真的就是完全一个味儿，真一个味儿，就给我听睡着。然后到后边我听到第十几首一听感觉就不一样，然后我点开果然就是另一个人写的。所以就是说啊，像这种歌，就那十几首歌其中的几首吧， AI 完全可以仿着他的再来一首，
说不定人家早就用上了。
那真不一定，我觉得真不一定，肯定不会说传到咱耳朵里边是 AI， 但是我觉得他们产业里边应该是已经会用上。
那你有没有觉得他的三十几首歌里边有哪首又爆火前置了？有没有？
我对这张专辑整体的一个评价、啊、就是说肯定不会有泰勒·斯威夫特的歌迷听了这张专辑以后脱粉的， 但是我觉得也很难有歌迷说听了这张专辑以后对泰勒·斯威夫特路转粉的。
啊，就平平之作。
对，就是行活，
75分的水平，
无功无过。对，但是他这个无功无过的专辑啊，放到整个这个音乐产业里边肯定是上乘之作了，因为毕竟他的这个团队确实是很厉害。制作水平是没得说的，只是对于泰勒·斯威夫特来说，
音乐工业的这个一把明火、啊、
其实对于他本人来说，这个里边我觉得没有哪一首歌是能够称得为他的歌里边的经典的，排不到、排不到。咱聊个沉重的吧。
沉重的，
已经过一段时间了，就是那个
多沉重，
邯郸那个、
不会是那个啊啊、
这个事儿之后肯定是不会再有新闻了，我可以说，因为未成年人，所以大家以后看到什么有关于这件事的新闻啊，一定要仔细甄别的，很有可能是百家号写的，营销号编的，这种事儿一般都不会再有新闻出现了。这个资料都是封存的，这个是法律规定的，未成年人的这种东西都是不会被公开的。
但是这个事儿是不是还没有给他画上一个句号啊？就还没有结局？
没有啊，
啊，
所以就难受的就在这儿，咱不会知道了，这些人被判了多少年，最后结果咱们不会知道的。
嗯，但还是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个这个交代的，这个毕竟这个事儿很大，
哎，这个只能看个人了，当事人家属自己出来说，
当事人会讲这个事情，
官方是不会说的。
哎，这很恶劣啊，这三个这个小孩的事情，就是纯纯的霸凌，纯纯的就欺负别人，
而且是有计划性的，他们是提前一天就已经去挖坑了，是谋杀。
对，因为这个之前还和身边的朋友在聊，这个小孩真是生出来人性本恶啊，这个荀子的性本恶理论，说的确实是这样。就有的人生下来啊，他并不都是好的，就有的小孩人生下来就是坏种，真的就是纯坏。你是因为这个社会的教育和规范，才能把这个人给他教育成形。但有的人他就教育不成形。
我对于这个性善论、性恶论的看法。我觉得人不是性本善也不是性本恶，人是因为这个善恶这个东西是人定的，它是只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你看到一个豹子追什么猎物，你不会觉得这个是恶。而且动物呢，它也不会去在乎其他生物的死活，就是说我这个动物我看到其他的一个物种吧要灭绝了，我去扶持它，这个是人只有人会干的事儿，所以它也没有这种善举。这个善恶是人类给的规范，但是人在刚出生的时候它是个动物，所以我觉得你一开始不能说用这个人的这个善恶来给这个动物进行一个定义。所有小孩刚出生的时候你放一个东西在中间，他肯定会去抢，这个不是善恶，这个是动物性，人都是有动物性的，而这个动物性它不是善也不是恶。我觉得人生下来就是动物，它不是说一个善良的人或者邪恶的人，它就是动物。那如果用我们的视角去看动物的一些行为，它就是恶。
对，这个还是最开始你要说这个人他最开始是这个原始社会的人，他是一个动物，但是后来经过一系列的这个社会性的规训啊，这个周礼，人慢慢就有了这个相关的一些对于善和恶的划分。
对，
就之前看到有一些事情的时候，包括之前不是还有一个那个南大的有一个虐猫的这个新闻。
是，
对，就是有的人就说他把这个小猫给杀害了，你们在批判他，但是这个大自然中，比方说还是你刚刚那个例子，猎豹在追逐羚羊，然后把羚羊给吃掉了，那它也是一种猎杀。这两种杀它有什么区别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这个事情啊，让人觉得他心里很难受，就是这个事情它就不对的。当你看你把这个小猫，哦天哪，一个小猫那么可爱，你给它杀掉了，你一个人你那么强大，你欺负它，你又不吃它，这不对，这事情是不对的。
所以有一些猴子呀，它好像也是会有这种取乐的行为的。 就是虐杀其他动物取乐这种行为，猴子猩猩这种灵长类就更智能一些的动物就会存在这种行为，
智商稍微高一点的。
对，
但是这个越智商越高的这个动物它起码它就有这个怜悯之心，
是，
要有就是还是要有这个怜悯之心的。
嗯，是，
嗯，
我人类是有人性的这个定义的，所以关于性善恶论，我的观点是人性本兽，
性本兽，
生下来是动物，
一个
需要
一个新的理论被提出来，这个这贩子、
啊、
现在是。
我的观点就是性本兽，人生下来和动物是没区别的，不是经常就有那种传说嘛，小婴儿什么狼孩什么的是吧，罗马、
嗯、
那种狼孩就被狼养过就还是野兽嘛，所以就人生下来是需要规范的，是、
嗯、
大家是希望每个人都会被规范成一个符合我们人性善的一些特质在身上的。
对，
然后这些小孩啊，邯郸的这些他们都是留守儿童吗？
嗯，
他是教育是存在很大的问题的，
是落后的。
对，
嗯，
我觉得这个事儿是除了校园霸凌以外，甚至我觉得比校园霸凌更背后更大的问题是这个留守儿童的问题。
嗯，是，
所以这个是除了校园霸凌以外我觉得还可能需要更关注的一点，就是好像觉得留守儿童这个在这个事里边的部分好像没有被那么被关注，大家更多关注在校园霸凌身上，在讨论性本善性本恶的之外、
嗯、
他很有可能是他这个善和恶受了这个后天教育
的影响，
有很大缺失有关系的。
嗯，
但是我的观点啊，对于这三个人你性不性本善跟我没关系，你这事儿已经完成了。而且你已经是初中生了、
嗯、
这不是七岁、嗯、不是六岁，我觉得没救了。
对，
我觉得没救了、
嗯、
你这个规范已经晚了。
这个初中是比较难管的一个阶段，小学的时候小孩还是都很好管的，就是你会听老师的话。
对，
但是嗯，到高中以后因为你这个有考学的压力嘛，
嗯，
然后有的小孩如果不上学的话那早早就开始进入社会打工了，他也会受到这个社会的毒打、
嗯、
就是在这个初中这个阶段啊，他刚刚从小学出来，然后身体又长得就是和成年人差不多这个水平、
嗯、
有了这个成年人的这个身体但没有成年人的这个心智，是最容易犯错的一个阶段。
初中真是最乱的、嗯、就像我印象里边我从小到大上的学校初中也是打架事件发生最多的、
嗯、
初中的那个年龄确实是最野的。
对对对，
可能小学的时候好多时候还不拥有就是伤害人的能力，但初中已经完全拥有了。
对，而且初中这个有的人就分化开来了，有的人长得快然后长得就高大、
哦、
有的人长得就长得慢嘛，长得就稍微矮一点。
嗯，
对，就容易被欺负，而且你的很多缺点啊在这个时候就会被放大。不管是你这个有的人是口齿不清，有的人是什么什么什么，反正你身体有问题的话，哎，这个小孩就看不惯你，就觉得哎，就欺负你，就校园霸凌就这么就出现了。
是，
嗯，
对于校园霸凌啊，咱要是话题放到校园霸凌身上的话，
嗯，
其实我真感觉我没法做太多的评论，因为咱们是没有遭遇过校园霸凌，也没有进行过校园霸凌的。我们在的，至少咱俩上的学校吧。是属于那种管得很严的学校，基本上没有这种，不太有这种事情，至少很严重的是没有过的。
对，
所以感觉评论的话、
嗯、
我是老有一种好像就觉得自己在说风凉话一样的感觉。
对，
所以我
没有办法去直接去，因为没有感同身受就没有办法直接评论，
觉得自己没资格评论一样。
嗯，
就这种感觉。所以有的时候我看到讨论是说好多人是站在这个家长的视角嘛，就讨论这个事情、
嗯、
校园霸凌的事情，就是说怎么教育孩子都比较怕这个事情，因为如果自己的小孩被霸凌的话确实是很难处理的一件事情、
嗯、是是是，我身边有一个这个同事，然后他现在是一个妈妈。
嗯、
他就说他女儿，因为他女儿也是个长得比较高嘛，
嗯，
从小个长得比较高，因为高的女生在小学的时候啊， 他也会就是受到一些这个议论，
嗯
啊、
嗯，
然后这个特别是有些小男孩、
嗯、
然后他就讲啊，说这个他女儿在上学的时候有个小男孩，哎、
嗯，
好像是摸他的腿，就在做同桌的时候，
嗯
啊、嗯，结果呢，这个小女孩没有跟他老师讲，先跟他妈讲的，就是跟我这个同事讲了。
嗯
嗯，讲了之后呢，他说，你这个事情啊，应该先跟老师讲。他就教育这个小孩，你应该先跟老师讲，因为老师是对这个事情的第一责任人。如果有事情，你要先找他。
嗯、
你不应该先到家长这儿，你告诉家长，如果家长再去找的话，那性质就变了。然后他就按照这个，对，所以说这个说这一段是为什么呢？是。很多家长啊，就是对于小孩遭受霸凌之后，其实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的。特别是我们小的时候、啊，
是、嗯，
我们小的时候，如果是我爸的话啊，我估计如果我在学校被打了，那他可能就会说、
嗯、
啊，那你要打回去啊。
嗯，
我觉得这句话是不负责任的。嗯，我觉得这句话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你没有考虑到你的小孩他和他力量的悬殊，然后你在。你小孩本来就是一个内向的小孩，如果他跟他打架，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但是在大人的角度来说，哎，这件事情就是大人他要怎么去和儿童处理霸凌这件事情，还是要思考的。
他把这个逻辑缩得太简单了，那小孩想的要更复杂的多得多。
对，就很多霸凌，他不是一个霸凌者和一个被霸凌的这个情况，他可能是一个人和多个人的这种情况。这种事情往往是很难解决的，
对，也是就前两天的一个新闻嘛，是河南有一个学校，是家长在外边把一个男孩给揍了一顿，
嗯，
起因就是说两个孩子在学校有争执有冲突，然后其中一个孩子的家长出来把另一个孩子给揍了一顿，然后当时我看评论区啊，已经大多的评论都变成了。反正意思就是说这个家长肯定有错，但是、
嗯、
这孩子指不定做过什么事儿。
嗯，
就是现在主要舆论变成这样了，就是我觉得关于一些很多校园霸凌的这种事儿的一次一次的就是上热搜啊什么，就是我们参与讨论啊，就现在很多人已经对于自己孩子的同学已经没有信任了，
对，
对于小孩已经失去信任了，就是
对
看到这种新闻就会觉得一定是恶童，所以家长才会打，整个舆论环境改变了
啊、有时候这种事情啊真的是我觉得无良的媒体啊真的很可恶，就是一方面他又渲染这个霸凌多么可怕，一方面他又说这种事情就完全是两个极端，要不你小孩就完全不交朋友了，
嗯，
不至于吧，你小孩完全不交朋友、
嗯、
他的社会关系不处了，那不可能啊，但是一方面啊又遭受霸凌之后这不反抗又怎么样，就一个都不说，嗯，人起码他是有多面性的，他人不可能说他只是那么单面性的一个生物，太绝对了，现在某些这个无良媒体。
行，那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啊，
你问，
就是如果你小孩儿、
嗯、
咱不说被霸凌、哦、霸凌的一种吧，就是你小孩在学校里边被孤立了，
嗯，
那你要怎么办？
我小孩被孤立啊？
对，就是没朋友，
嗯、
朱朝阳被孤立
了。哎呦，
嗯，
那只能找自己孩子谈话呀。
哎，
嗯，
你看，每当我想到把自己带入到这个环境里边，我也完全不知道怎么做。
我觉得是无助的，因为
是
如果你的孩子被孤立了，你想交朋友是自己的事儿，我不可能说我把小孩牵到他旁边啊，你俩玩。
对，
这有点过于那个，这也不算是朋友，你强加给他的。
嗯，
你必须得让他，你得跟他谈话呀，你让他自己内心觉得，我应该去找一个这个朋友啊，或者他是多强大的一个小孩。
嗯，
他是一个这个什么什么爱人，他、
嗯、
不需要朋友，他很牛，那也行啊。
西格玛男人，
西格玛男人，
嗯，
要不就你还是要交朋友的，因为还是要和社会多接触的。嗯，但是也有一句话讲，就是如果你到时候生孩子了，那可能你孩子就是你的一面镜子，就是如果他遇到这个问题，是不是你小时候会遇到的问题？你想想，如果是你的话，你怎么办？
我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我就没有参与过霸凌，也没有被霸凌过。我是属于那种跟大家都 比较聊得来的那种，就是
比较好，
真的是跟那种被霸凌，就是你在学校里边就有那种最底层的孩子，
嗯、
就是会
对，
就所有人都提到他都是嘲笑的那种。但是我上学的时候跟那种孩子关系也还挺好的，也还 OK。然后跟那种比较野的那种孩子，小混混什么的、
嗯、
关系也还 OK， 所以我没法、嗯、真的没法带入到这种环境下。
嗯，
就这个问题真的是一个关于这个小孩子成长的一个非常严重
的
一个问题，就是很难处理。最关键的地方在于很难处理。要是说真实是打人的话、
嗯、
这种还好处理一点，主要是校园霸凌很多是它的形式太多了，
冷暴力、啊、
对，
那
个都孤立你，给你取外号、
嗯、
就这种怎么老师怎么去惩罚啊？而且他像孤立这种、
嗯、
都是很多人一起干的，怎么去
对
怎么你作为家长你去找人谈话，你找哪一个呀、啊、班主任找哪一个谈话呀、啊、
很多都是这个默不作声或者说怎么样，
班主任哪怕你说你去开个班会就说啊，最近啊、
嗯、
我发现咱们班里边有个情况啊，我们的很多同学都不愿意跟谁谁谁说话，这完全是反作用。要是班主任真这么开会的话，是其他人更
不愿意，你把小孩都给弄傻了。你把小孩这哦，你这公开讲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是不能跟公开讲的，本来心灵就脆弱。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校园霸凌，班主任的
对
他的责任是很大的，他是。不是，我不是说这个事后处理他的责任很大，而是，防止这个事情发生，他的责任是很大的。班主任一班之主嘛，你就是整个班级的大家长，所以这个事情班主任是需要更细心一点，就是去感受班级的氛围，去关注每一个学生的。
是的，
但是真正要是你要再站到班主任的角度上，站到老师的角度，那可能很多老师都会觉得。教师只是个工作而已，我只是领工资而已，我下边我还有自己的生活，我还有自己的家庭。
对，一方面他有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还有很多老师啊，他身兼数职，他不是说只带一个班的这个班主任，他可能还任课其他班级、
嗯、
他有可能一天到晚就一直在上课上课上课、
嗯、
他没办法直接融入到班级里边。其实我在上学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学校里的班会啊很大程度上都是摆设，就没有真正做到和班主任和同学之间进行沟通的一个桥梁，并没有起到这个作用。
对，通常都是跟老师沟通的老师那几个人，就是愿意跟班主任沟通那几个人，班主任也不会太，就是比较内向的学生，班主任也不会去主动跟他们沟通什么的。
对，所以这个有时候也存在走过场的形式嘛，就是突然检查或者怎么样了。这种形式大于意义的这个活动，恰巧它可能就是班主任和孩子之间缺失的这个部分。你没有沟通、
嗯、
你根本不知道这个班级现在是什么情况。而且现在有的这种比较好的班，这种大城市的啊，
嗯，
这种精英教育的这种有很多这种非常好的班级，它可能会顾及比较全面。但是还有很多就是这种乡镇的，然后这个县级的这种学校啊，它可能老师不会顾及这么多、
嗯、
我觉得往往这一部分的这个群体啊，他才是这个校园霸凌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部分。 我觉得应该也有一个处理这些事件的一个流程化的标准的一个东西，它起码能规范大部分事情的发生，但是我现在还没有看到有这种流程化能够处理这个事件的，不管是法律条文、
嗯、
或者说是一个学校给老师一个解决的办法呀，好像还没看到。
哎，
想要把这个孩子心结解开很难啊，毕竟那么小。
嗯，所以只能说是、
嗯、
这个社会问题我处理不了的话、
嗯、
咱就只能说从自己入手。
对，
你就教育自己的小孩，教育自己的孩子，首先你不要去霸凌别人，然后的话、
嗯、
遇到霸凌的话怎么处理，应该从小就很早的时候就要教育
这
些事情。对，
嗯，
而不是只管说学习怎么怎么样。
对，
行，
那这个话题就到这儿。
哎呀，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话题、
嗯、
很沉重的话题啊，这节目多长时间没有聊过这种事情了。
太沉重了，
太严，这么严肃的聊这个事情了。 网飞三体你看了吗？
我看了一点儿，没看完、
嗯、
就看了开头的部分。
我是都看了，它开头的部分、嗯、开头的部分肯定是在国内是属于是比较引起讨论比较炸裂的部分、
嗯、
它其实开头的部分和小说的开头是一样的，小说也是以这个文革开头的、
嗯、
以这个批斗大会开头的，
嗯，
基本上和小说写的是没有区别的，但是对于我们国内的观众来说还感觉是挺猎奇的。其实
我觉得应该对老美也挺猎奇的。
对对对对、
嗯、
这个拍出来其实我觉得尺度吧还好，和小说上面比的话没有特别出格的部分
地方。
嗯，这个网飞三体我是整体看完了
啊、
我是完全理解啊，有这个国内的观众给他打零分的、我完全理解
啊。怎么说？
就先骂先骂。我理解的部分在哪？先骂
啊、
就是翻拍他可以把角色换成外国人、
嗯、
这个是没问题、
嗯、
我们翻拍国外的电影我们也会改成中国人、
啊、我也理解。
但是呢、
嗯嗯，
你不能把好人都改成外国人，把坏人还保留中国人、啊、
是
啊，他这个网飞三 D 里边、嗯、正面角色全变成外国人了。
嗯，
甚至包括这个史强这个啊，本尼迪克特王，
嗯，
他找了亚裔演员，但是设定上还是英国人，一句中国话不会说。
对，就是这个奇异博士的那个电影里边这个王。
啊，然后还有那个程心，程心那个角色也是设定上也是就是英国人、
嗯、是。
然后剩下的叶文洁就是中国人啊，那个白慕林、
嗯
啊、中国人啊，这个什么杨卫宁 这也都是中国人。反正就是这个反面角色他全部 就咱们反面角色，小说里边叶文洁是有争议啊，但是电视剧版本叶文洁你看完全就是个反面角色。叶文洁这个形象在这个剧里边完全是被摧毁掉了，没有什么人格魅力啊，就是一个像是老妖婆一样，
复仇女魔头。
对，就像是老妖婆一样，就跟那个动画版的三体一样，就是上来就跟个 巫婆那种形象。
我这个事儿我对特别符合我对这个欧美一众电视剧的一些刻板印象啊，就是就纯粹的坏啊，就纯粹的坏，没有任何理由坏，因为某个事件然后就要颠覆世界那种感觉。
就是怎么讲、
嗯、
就是说像我们如果是从头到尾都放在一个中国的环境下的话，你是能够、
嗯、
就是叶文洁他小时候家庭因为受到这个十年动荡的影响、
嗯、
然后支离破碎，然后但是后来呢、
嗯、
被平反，然后到了清华教书，这是他的一个人物的一个线，一条线
中线。
但是在网飞三体改成了什么？改成了他受十年动荡影响然后被迫害，然后之后就跑到英国去了、
嗯、
然后跟外国人结婚
了。
对，跟外国人结婚了。然后就成立了新的家庭，然后就留在英国、
嗯、
就停在那儿。这你明白我也就完全变了，
明白，
性质完全变了。
对对对对对，就好像是这个在中国闯了某个很大的祸，然后又回到了这个英，跑到了英国，最后在这个欧美的这个协力下把这事给解决了。
是、
嗯、
就变成了这样。就是原来这个刘慈欣的小说写的是一个人在因为受到了时代的影响，然后这么一个漂泊的一个人生，然后影响了就整个世界，是这样的。但是在网飞三体边、
嗯、
改成他们润到英国，就完全变成了是因为在中国这边受到了迫害，受到了红色迫害、
嗯、
然后毁灭了整个世界，他改成了这种感觉。
我是觉得他把这个格局是改小了，你原著里边其实还有好几个这个战区嘛，你起码这个全国，你最后是一个全球协力解决了这个事情的一个过程，在那个运河、
哦，
但是到这个里边好像就变成了各色人种协力解决了这个事情。
你这个也是，你
性质不太对，
这一点也是、
嗯、
因为他的这个最大的一个改编是把汪淼这个角色取消了，
嗯，
然后把汪淼的戏份拆分给了其他的角色
几个人。
对，是第二部和第三部该出现的角色他第一部全部都放到了一起， 而且还互相都认识，变成了一个小组。
是，我觉得这是网飞的一个固定的模板，很多这种剧好像都是这样的，他可能也是为后边在做铺垫。
我觉得他改成这样，
嗯，
可能他觉得就是汪淼一个人处理这些事情有点忙不过来，
嗯，
有点奇怪，就是说怎么这么大的事就交给一个人处理。但是我反而觉得变成了五个人处理，
嗯，
比一个人处理更不现实。
嗯，
因为你都五个人了，他都不可能是五个人，你要不就是一个人，要不就是一群人，不可能五个人啊，
嗯，
一个人处理的话那可能就是说这是个秘密行动，没有告诉其他人。
嗯，
那你五个人的话为什么不是五十个人呢？为什么不是一个组织呢？
而且这 五个人里边好像还有一些感情的戏份，好像是。
对，
嗯，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他这个就是把汪淼的戏份拆分，然后把后边的，就后边该出现的人物放到开头，
嗯，
我觉得这个是影视化的话我觉得是 OK 的。
嗯，
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调整。
嗯，
看这个美剧我也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在于他们这个好莱坞的影视工业啊，确实对于怎么把小说改成影视作品非常的擅长。小说和影视作品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我看的，我自己观看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小说它经常会有什么，就是会有一个角色之前很重要，然后后边就再也没提过了。
嗯，是，
就经常会有这种事情。但是影视的话，由于你可能会涉及这个片酬什么这种演员的这个片酬的问题，所以很少会出现。影视作品的话它更强调说前边的伏笔，然后后边的话会再提到，
嗯，
或者后边会有反转什么。小说好像不太会这么做，
嗯，
小说经常就会前边角色后边再也不出现了这一种的。
嗯，
就是咱们肯定是看影视作品更多嘛，然后当再回去看小说的时候经常就会感觉，哦，这个名字我记住了啊，它之后肯定有用，
嗯，
然后就可能就会变成这个角色只有你记住了。
嗯，我理解你说的这个意思，就是小说里边很多人物他都是以一个功能性的这个人物出现，他这个功能完成之后他就不用再出现了，但是在这个影视里边他要考虑这个人物的这个完整性。
对，
如果你只是一个功能的话，你这个人物是不完整的，
是一个 不同的创作思路。
嗯，
其实对于这种埋伏笔啊后边反转，这个真的是影视出现以后才把这个东西发扬光大的。
对，
就小说它当然有，小说当然都有伏笔或者反转这种东西，它肯定不是影视创造的，但是确实是影视发展才把这种东西发扬光大的。
对，其实影视有一个经常被人说的点，就是他喜欢把很多比方说两个人的事儿变成一个人，融合成了一个人。
嗯，
其实就是这个事情，因为两个人他功能相似，然后把这个并到一个人里边，
嗯，
让他来 完成这个事情，而且这个人还比较完整。
嗯，
这个人就比较有这个人性的弧光。嗯，他能做这个事情，这就是影视化的一些考虑。
所以三体这个改编我觉得是可以，是 OK 的，
可以说得过去的。
对，咱现在在，如果说咱腾讯版的三体再拍第二部，按小说来讲汪淼这个角色是没了的，就没他生日了，史强的戏份也少了很多。那你再拍第二部的话，那张鲁一就不演了吗？我不知道咱这边影视剧是要怎么处理啊。
啊，张鲁一可能演个开头就杀青了。
嗯，所以这个改编我觉得是不错的改编，是影视化，把小说影视化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改编，
是网飞这种剧经常会惯用的一些手段，这个我也是理解的。
嗯，我经常会在那个三体的论坛逛，那个 Reddit 论坛逛，然后他们感觉三体更像是一部这种恐怖的小说。
恐怖，
恐怖小说，就是
哎呦，
对于未知的恐惧。然后三体这个版本我觉得处理恐怖这个处理的是非常好的，就比腾讯三体是要好的。就是有一集是伊文斯跟三体人通话，就是跟三体人解释人类可以骗人，三体人不是不会骗人嘛。然后伊文斯就跟他讲一个童话，就是狼外婆的故事，就是说狼打扮成了外婆的样子来看好小红帽，然后三体人就不懂，就是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说他是不是外婆，然后他说不是，不是，那小红帽为什么觉得他是外婆？ 因为他穿上了外婆的衣服，他为什么要穿外婆的衣服？因为他想让小红帽感觉自己像是外婆。然后说为什么狼要这么做，反正就三体人无法理解这个事情。然后那个伊文斯就尽力的在跟他解释说可以骗人达到自己目的这个事情，然后三体人就沉默了以后就说那人类会骗人吗？然后伊文斯说有时候会，然后三体人说哦，那我害怕你们。然后伊文斯再回答就再也没有听到他们的回答了。就这一段处理看那一段是非常好的，那个氛围营造的非常好，就通过也是从童话故事入手，就像什么以儿歌入手一样，小白船一样，这一个套路。然后是以这个小红帽的故事入手，然后逐渐的就感觉好像伊文斯被三体人抛弃了，其实是三体人表示我们害怕你们，但是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恐惧感。
细思极恐系列的是
那一段处理的是很好的，我觉得可以去单独看一下那一段。然后还有就是宇宙对你眨巴眼那一段，就宇宙为你闪烁的那一段。腾讯三体那个版本是照着小说走的，其实印象不是很深那一段。
我对孔连顺的那个薯片印象是非常深刻，
尤其是还加了孔连顺在里边
是
更好像没有那种恐惧的感觉，但是三体这儿处理的是，王菲这个三体处理的是非常好的，是有那种很浓重的那种恐惧感的，就是世界上各种场景，什么纽约时代广场，然后东京，然后在国内什么屏幕都变成你们是虫子什么这种。
是它里边我是看了一些切片嘛，他那个很多人说他这个闪烁就是闪的有点假，就是这个两个贴图，一个星空贴图，一个黑的什么都没有的贴图，两个来回替换。他是直观的这种呈现，但是国内的是怎么样，他是通过别人的惊恐，比方说孔连顺看到了这个事情，他觉得哦这不可思议，然后他就跟他说他在描述这个东西多么的不可思议。然后王菲他是怎样，他就是直接给呈现给观众了，让观众知道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的呢，让观众觉得啊不可思议。两个表达方式不同。我也是觉得就是你这个如果用影视化成，因为他本来原著里边就是和腾讯版的是差不多的嘛，就是通过检测这个某个仪器检测出来的。但是实际上从这个影视化呈现的角度来说，你让观众直观的看到还是更震撼一点的。我记得之前看那个什么刘慈欣的采访说，如果他想了，如果可以的话，他不是想把那个汪淼眼上的那个数字投到就是太阳上。就是更加直观嘛，就是从观众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样也是对的，也是这个呈现方式是没错的。因为你如果仅仅通过仪器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和观众是远的，他又不是所有人都是物理学家，不是所有人都是科学家，他看不出来。所以说直观呈现是 OK 的，我觉得这个影视化还是可以。
但是有一点是我觉得远不如腾讯三体的，对于情绪这一块的，就是最后关于那一段虫子演讲。腾讯版不是于和伟吗，一堆蝗虫飞着，就说什么因为虫子从来没有被真正战胜过，那段演讲还是挺振奋的。但是网飞版是非常平淡那一段，我感觉这是好像是为了有这一段而有这一段一样，它也是一个结尾，但是非常的平淡，非常没劲，那一段拍的非常不好。因为腾讯前面珠玉在前，我感觉到这要激动一把，结果网飞那儿弄的啥也不是。
这个王输了这个于和伟，两个人。
这个角色塑造里边，这个王本尼迪克特王这个史强完全远远不如于和伟那个，远远不如原作里边史强那么有人物魅力。
是
那种又该狠的时候狠，然后又幽默，然后平易近人，什么那种有点皮，这个网飞版三体里边完全没有。王他演的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刑警一样，
警察，
对，就是一个普通警察。他可能是因为戏份很多都给了那个常伟思，就网飞里边常伟思和托马斯韦德两个角色是合成一个人
合并了，听说是。
对，他很多戏份是给韦德去了，就是一些比如说当机立断比较狠， 包括那个提那个古筝计划都改成韦德提的了，
嗯，
导致史强这个角色非常的一般，没有什么人物魅力、
嗯、可能玩的出场费比较贵吧，这几个人里边我也就认识他
其实还好，熟脸还是有的，那个托马斯韦德的角色是权力游戏里边的那个洋葱骑士、
嗯、
然后主要都是英国演员嘛，这一部戏
是对对对，主要是英国演员，其实对英国演员本来我是不太熟、
嗯、
我个人是不太熟，
嗯，全游也是很多英国演员、
嗯、
这里边有不少全游的演员，
嗯
嗯，然后再一个就是叶文洁，我真的是这个剧我最不满意的一点就是对于叶文洁这个人物的处理的刻画非常的 可能你要是完全没有看过三 D 的原作直接去看这个电视剧的话可能没有觉得有什么感觉，好像动机都挺合理、
嗯、
但是对于我们看过原作的也看过腾讯版本的再看这个网飞的、
嗯、
就觉得这个角色弄得太失败了，太扁平了，
对对对，
本来的叶文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角色，非常有魅力的一个角色，但是在网飞三体里边就是我受罪了我要报复、
嗯、
就完了，
是是是，人物过于扁平，而且这个当时我们看那个腾讯版的三体里边很多细节的刻画我觉得非常到位啊，这个叶文洁家里不是有一群小孩吗，他 打开电视给这个小孩看红毛蓝兔瞎转这个哇、
嗯
哦、好细节啊，我觉得一下就深入人心，一个慈祥老太太的那种形象，
嗯
嗯，但是你在这个里边你就感觉不到，就没有那种很多细节刻画，
而且还有就是叶文洁在那个什么村我忘了，那个什么村、
嗯、
种
红薯的那个村、
就是、对对对，在那个村里边生活的那一段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对于叶文洁这个形象是非常重要的一段戏、
嗯、
就是让他又重新感受到人性的善嘛，
嗯，
在三网飞版里边是完全没有的
啊，删掉了，
完全没有的。还有就是杨卫宁和雷政委，这个对于叶文洁的人物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雷政委是比较自私一些，但杨卫宁是很好的，很好的人。然后他最后要做决定，最后他还是选择了让杨卫宁一起陪雷政委死嘛，就相当于一下害了一个好人一个坏人。
嗯，
但是在网飞三体里边啊。杨卫宁是那个坏人，雷政委也不好就是变成了是杨卫宁想要独占他的那个学术成果、
嗯、
就把杨卫宁弄成一个坏人了，
哎呀，
就是相当于是他前面就没有什么反复，就是一直在遇到坏人，包括什么白慕林他就没遇到好人。
那他最后和杨卫宁在一块了吗？
没有，
也没有，
没有，
他就没有和杨卫宁在一块儿。
网飞三 T 里边杨东是他和伊文斯的闺女，
这个我知道，就是说他也没有和杨卫宁在一块儿、嗯，就直接改成他和伊文斯在一块儿了。
对，就没有，
他一生只有这一个男人。
哦，不是，前边还有白慕林这个男人，我、哦、这就又要吐槽一点了。
嗯、
他们拍东方完全套用他们西方的价值观。就是见面你对我好，见面咔亲一起然后就上床了，你能想象吗这个
刘慈欣也没想到会看到叶文洁的床戏，
叶文洁被送到那个东北大兴安岭去林场去干重活，然后碰到白慕林，然后白慕林一给他讲寂静的春天，两人看对眼了，直接找一个没人的房间上床去了，零下30度，两人一脱衣服上床去、
嗯、
刚见面我靠，这是不可能，这真是就滑稽，这是太滑稽了、
嗯、
就再怎么看对眼的、
嗯、
那个年代的人现在这个年代都是很难的事情，那个年代的中国人这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要明媒正娶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嗯、
那个60年代怎么可能两个人看对眼就直接而且还是受了迫害的人，哎呦，我就不知道怎么从哪骂起。
那叶文洁跟这个伊文斯他生的孩子还姓杨吗？不姓杨了吧？
不姓杨了，
那就行
了。不知道姓什么。
他再姓杨了，真是 bug 了。
我忘了叫什么名字、
嗯、
那个角色。哎呀，这个版本我本来对他的预期就是说，我就不会把他当成是一个按照原著小说。改编的作品来看，我就把它当二创看的。
嗯，
结果看了以后还是感觉， 哎呦，这个改的地方太让人搓火了。嗯、
那你如果十分的话，你给他打几分？
客观上，客观
上，客观的啊，
客观我能给的，就是你单以一个美剧的角度来看，
嗯、
客观上我能给个七吧，七分吧。
嗯，七分，嗯，那也算是一个及格以上了。
主观上的话，那肯定就是三分吧。你这个。
哎差别有点大呀，综合得分得五分。
这个最有魅力的两个角色，
个
一个史强，一个叶文洁，弄得稀巴烂、
嗯，
弄得极其扁平、嗯，重点全部放在之后重要的角色，嗯、什么程心就都放在这个身上了。
嗯，哎，不过我看下来啊，我整个我看了一些碎片，
嗯，
我看的美剧虽然不多啊，但是我觉得这部剧放到王菲的。美剧里边也只能算是一个普通的水平。
你是说什么特效吗？
所有的综合评价，我就抛开这个《三体》这部这个小说，就单纯凭它这个剧来说，我觉得就是普通的一部剧，也没有说什么多震撼的特效，剧情也就那样。
那是
我觉得就五分，就这个水平 ，normal 的水平。
那跟全游比、
嗯，
肯定比不了啊。但是这个放到美剧其实还已经是能看出来是高制作了，已经是。
哎呦，这都高制作了
啊！是的，是的，这因为平时这个看美剧不多的，你接触都是最顶级的美剧啊。
嗯、
但其实美剧里边非常一般的还是挺多的，那种六七分的美剧比这个还要差一些。
你像我这种国内观，我觉得我代表了大部分国内观众，真的。
嗯嗯，
你看，一般你能看到的美剧都是已经出圈了的美剧。
嗯，
但是如果你让我突然看这个《三体》的话，我觉得确实是普通的水平，没有说多上乘之作。
是因为国内观众的预期，对这个片子的预期就是这个是我们最最顶尖的科幻作品，你要改成影视化，肯定也要是最最顶尖的制作。但其实确实不是啊，这个我觉得这个《三体》在美剧里边它的。制作啊，不过各种吧，
嗯、
服化道这个摄像，
嗯、
这种全部都算上吧、
嗯，
也就是个中上吧、
嗯，
达不到顶级的水平。
而且这个剧是导演曾志伟的儿子
曾国祥，
对《少年的你》那个电影，
嗯，
结果拍的和中国的这个还是有点离心离德的这个感觉。
哎，你别说啊、
嗯，
这个片子相比于其他的里边很多中国演员的片子，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进步是，
嗯、
这里边角色真的是中文说的是可以的，没有说那种其他美剧里边出现的中文那种。
嗯、特别是在中国的这个戏份，找了很多大陆的演员啊、哦
确实是普通话是会说的，
嗯、是
主角那个主角叶文洁，这都是会说普通话的，
嗯、
至少和其他美剧比起来，这个是一大进步啊，没有再找一些那种。说的广普那、
嗯、
或者 ABC 中文的那种，
嗯，太怪了。之前我们就评判过那个，那是什么剧来着？《西游 ABC》，我们是不是说过、
啊？
对，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一群马来西亚人或者越南人，然后操着一口这个中文，很奇怪。
但有一个角色中文是不行的，
嗯、
叶哲泰。
嗯，
叶哲泰是
他有点台湾腔，嗯。
他中文非常不流利，我不知道为什么、
嗯、
单独就他的不行，其他人都行，就他不行、
嗯、
而且他的戏份也不多，为什么？是不是也是资方塞进来的人什么
塞了个叶哲泰
中文
什么
对啊，这中文都挺 OK 的，就他的中文不行、
嗯哎、
哦，里边有那个角色就是把叶哲泰打死的那个、
嗯、
那个小女生，她是明日之子出来的。
哦，是吗？
是少数民族土家族，好像
他还有一个中国的作品，好像是什么我不记得了，我还看过。
他是现在主流的演员，主流的二线演员吧、
嗯、对，演的啥来着，我要看一眼。哦，三体的那个分被锁了、
那个、豆瓣的分，
对，现在直接没有评分，你看
之前不是还是七点多吗？现在
啥都没了，评论也没了。
为啥呀？不会吧，不会隔了这么长时间又被禁？
哦，他演了年会不能停，就那个
哦，那个戴眼镜那个，
对，就是
那个小同事，我有印象啊。
保你平安，他演了好多大鹏的剧、啊。
最近还有一个改编的剧集我也是看了的，而且也是期待了很久的，是辐射。
叫什么呢？辐射。
嗯，游戏改编。
什么呢？游戏改编。
辐射，游戏没听过。辐射
我听说过但我没玩过。
Fallout 辐射、
嗯、
我是辐射的
忠实玩家，
谈不上大粉吧，谈不上忠实玩家吧、
嗯、
但是反正肯定是几百个小时是有的。但是我是属于那种、
嗯、
我是喜欢这种游戏类型，就是它和上古卷轴就都是逼射的游戏、
嗯、
贝塞斯达游戏、
嗯、
就是那种开放世界，非常开放的那种世界。它的这个公司做的游戏是有它自己的一套的、
嗯、
是和其他游戏是不能替代的。我喜欢这种游戏类型。他们的游戏就是怎么说，什么类型呢？它的重点是在于构建一个世界观，而不是说讲一个故事。它这个故事可能比较平淡，但是它这个世界观构建的非常厉害。
嗯，
就是你需要自己在玩游戏的过程中，比如说这儿你捡到一本书，它真的就是一本书。
嗯，
然后你去看这
一
本书，对，然后了解这个世界、
嗯、
然后各种突发的情况、嗯、你可以去完成这个任务或者不完成都可以，然后但是都会有各种小任务来帮助你理解这个世界观，是这种的游戏类型。走着走着就会有新的任务出现，走着走着、
嗯、
走两步又有新的任务出现，这种类型的。所以他们的游戏我玩了很多，我没有任何一款游戏是玩到大结局的，就是主线任务
这么不坚持、
啊、就玩着玩着主线任务就忘了，因为那一直有别的事儿出现、
啊、
你就沉浸在这个世界观里边了，对于这个主线任务你不在乎、
啊、
其实、
啊、
是这种感觉的。因为它的剧情也并不精彩，说实话主要是这个世界构建的比较吸引人、
啊、
然后这种作品我就觉得非常、
嗯、
非常适合改编电视
剧。
对、
嗯、
因为它这个剧也不是就根据游戏剧情改编的，它只是在这个世界观里边。
嗯，
官方的说法是它也是正式的剧情，它不是改编，它就是通过另一种方式呈现出来的。其他的剧情给你用游戏展现、
嗯、
这一段剧情给你用电视剧展现。
电视剧，
对，是这么一个、
嗯、没白费这个世界观。反正
是、
嗯、
这个剧现在评价是不错的，它肯定是游戏改编作品里面非常好的那一种了。但是也有一些忠实玩家、死忠粉会有争议，就觉得吃书了。
吃书啊？
但是吃书也并不……
那我觉得是个很高的评价呀。
并不严谨吃书、
嗯、
因为他讲的其实是游戏之后的事。因为辐射游戏有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叫《辐射新维加斯》，结果在这一部剧里边呢，因为他讲的是之后的事儿，这个剧上来咔给你新维加斯给你炸
啊、
嗯、就这个让很多玩家不满，
就是把他们的这个梦幻的这个想象的地方给炸了。
对，包括还有一些、嗯、类似于就是说这个废土是怎么变成废土的啊，就对这个辐射世界观倒是知道，就是它是一个大体是一个什么故事、
嗯、
你知道
不知道，
就是末世，就是末日、
嗯、
就是世界爆发核战
啊，核战争了。
对，核战争以后基本上都几千核弹、
嗯、
就这个量级的、
嗯、炸过以后了，
互炸，然后世界变成一片废墟了、嗯、就这么一个世界观、
嗯、炸过以后的世界。
对，然后有几个组织啊，一个组织是最重要的，就是避难所科技。避难所科技呢，就是在战前他们就已经准备了说这个核战争爆发以后我们怎么办。
嗯、
然后他们就修建了好多避难所，就在地下挖大坑、
嗯、
好像总共是有120个避难所，是这样的。然后有很多有钱人的话你就可以买席位，然后在核战爆发以前你就到避难所里边住、
嗯、
然后上边不管怎么样里边是能活下来的，就里边物资是够的，是这么。这是一个
很通俗的一个末世设定。
对，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组织、嗯、我们主角啊，不管游戏主角还是这个剧的主角都是这个派系的，都是从避难所里边出来的、
啊、
就是在里边待了好久以后然后才重见天日的、
嗯、
这么一个。然后还有一个是钢铁兄弟会、
嗯、
这个组织呢就是他们掌握了人类的战前的科技，就是他们各种机械、
嗯、
大机械重工业用得很好，他们、
嗯、
最大的特点是那个动力机甲就穿的像高达一样那样子，当然没有那么大啊，就是一个动力机甲，然后穿上特别特别厉害，就谁都能打，谁都打不过他。
张杰
啊，是这个是一个但是他们这个组织呢有很严重的一个阶级属性，就是他们想搞那种中世纪那种骑士啊随从什么这种的，然后
返回封建社会了。
对，是里边阶级非常森严，是这种中世纪一样那种感觉。
经常会有这种末世的设定，就是又回到了之前的那种中世纪什么的。
然后还有一个呢是 NCR 共和国，然后他们呢是致力于回到战前的世界，就是和我们现在一样，就是联邦还是那一套，美国那政治那一套，
联合国 UN。
没有，他们就只管美国。
哦，他们只管美国
啊，联邦，因为
这个大陆就剩美国了。
不是，其实是玩游戏的话，是从一些文字里边能看到，
可以看出来的。
对，战后恢复最快的是中国，但是游戏和电视剧还没有讲到那边，不知道那边是什么样，他们还都是在美国。
那中国想拍一个，
讲一些东海岸、西海岸，每一座都是在讲不同城市的事儿，但是还没有出美国。就主要是这几个势力，还有一个是英克雷，那个势力是也是科技比较发达吧，反正就是几个势力，他们意思就是说每个势力都想拯救世界，但是拯救世界的方式不同，所以就一直在发生战争，大体上是这么一个故事。刚才说这个原著粉丝不满这个剧的一点啊，是在于游戏到现在为止啊还没有解释说这个末世是怎么产生的，大家都知道是核战争导致这样，但是不知道这个核战争是怎么开始的，就是谁才是真正的导致了这个核战争的罪魁祸首。
这也不敢拍呀，这个是不是直接拍三战预想画面吗？这是，
所以这个游戏都没有说，然后这个官方也没有给出答案，但是这个剧他好像是要给答案，他给的答案是什么？是避难所科技干的，因为避难所科技他在战前就已经挖了所有的坑了，他已经挖好了，已经投资非常巨大，他为了说服投资人说这有利可图，就是等外边的人全部死完以后我们再出来我们就能统治世界，然后投资人问说那核战争要打不起来的话我们这不是都白投资了。
哎呀，这理由也太牵强了吧，人都没了你统治世界干啥呢？
所以他们就发动了核战争，但是电视剧也没有给定论啊，只是展现了他们在战前开的这个会议，他们有这个计划，但具体到底真的是不是他们发动的核战争就不知道了。反正这个剧就在于这个，就是让游戏玩家有点不满的就在于这一点，就是说你怎么，这是整个世界观最大的谜题，你一个衍生剧你就给我们解决了。就明明我们玩了这么长时间游戏，我玩了上千个小时的游戏，你这一个八集电视剧你把答案给我们解答了，
颇有不服啊这个。
是，但是整体这个剧还是不错的，我觉得对于非原著的观众是非常友好的，就是属于是看了这个剧以后会非常想玩游戏的，因为这个世界观太强了，这不是一个电视剧能直接呈现出来的世界观，这真的是你看上去就知道是它积累了好多好多东西，好长好长时间才能积累出来的一个世界观，
值得自己探索这个。
而我还看了一个国内的动画片叫《胶囊计划》。
这么冷门国内的动画片，
它是什么形式呢？就是中国奇谭那个形式。
哦，一个分单元的剧，
对，不同人拍的，
哦，
这个比《中国奇谭》好，
好在哪儿呢？
这怎么说好在哪儿呢？
就是他讲了什么呢？
每集都不一样。我这么说吧，我觉得他比《中国奇谭》好在哪儿啊？首先，一个《中国奇谭》，咱们是专门做了两期的节目嘛，
是《
中国奇谭》八集，总共就八集，里边能出现琳琳和飞鸟与鱼。这种作品
拉低了这个评分，
总共就八集，两集是这种级别的，这个坏件率太高了，你。 而且还有一点是中国
四分之一的坏尖率，
对，而且还有一点是中国奇谭它毕竟是上美厂弄的，牵头弄的，所以还是比较正
啊，
就很正，就特别正的一些东西。但是胶囊计划它更自由，
嗯，
它的题材更发散，而且它显然不是面向青少年的，
嗯，
它更其实更像是爱死亡机器人一样那种，它探索的东西会更加的复杂一些，
嗯，
当然也有一些合家欢的，但是还有很多都是一些比较复杂一些的，
嗯，
它集数比较，它是十二集吧，十二集第一季，它有两季啊。第二季我是，
嗯，
第二季是前一阵发出来的，我才知道有这个东西，我回去看完了第一季，
反看了第一季。
对，我觉得这个真是为什么之前都完全不知道呢？中国奇谭火成那个样子，胶囊计划没完全没人知道，
没有宣发，啊，这个
这宣发太差了，投入的资源太少了。戴老师可以看一下，你看完以后绝对
我回去就看。
觉得这个会比那个中国奇谭，
嗯，今天晚上就看。它也是短集的形式吗？
短集，对，每集都是一个故事，
啊，
给你推荐几集你可以先看啊，
行，
一会儿我打给你就先看。
哎，有点好奇，
它里边颇有几集我觉得都是十八禁的，
火
就探索这个情爱这方面的，
我
啊，就有一集吧，探索这个都市男女情爱这方面的欲望，这个这显然不是给小孩看的，
有点爱死亡机器人的这个
是
感觉，可能他们当时就是朝着这个做的，反而中国奇谭倒不是朝着这个方面做的。
是他第一集就是一个 AI，
嗯，
就把八卦和 AI 和一些这个科技元素结合在一起，嗯，视觉效果非常炸裂，就是一些非常中国元素的东西。
这是我一直很想做的事情。
是整一集没有一个英文字母，没有一个数字出现，全部都是汉字，古汉字都是。
前一阵我就在想，这个 AI 能不能和这个算命结合在一块，让 AI 来算命。
而且有很多那种八卦的一些东西啊，我不是很懂这些，但是反正视觉效果上面看着非常炸裂。
我，很期待啊，很期待了。
嗯，这个是胶囊计划，我就是真是推荐所有人看啊！你这个我是比中国奇谭要更推荐的。当然不是说中国奇谭好的那些集，
嗯，
放到这个胶囊计划里边也是最好的。你这小妖怪夏天，或者乡村巴士这些，还是非常棒的。胶囊计划它是整体是我觉得是比中国奇谭要好一些。OK， 那这一期节目就是这样了，大家。拜
拜
拜。
一些普通垃圾站，像杂人等方苦如来。这里是普通垃圾站，像杂人等方苦如来。嗨嗨，拒绝跳手，拒绝受罪，拒绝放假让我更累，微不足道的薪水抱怨在周围，每一天都很昂贵，每分钟都不能浪费，那有什么大好山水，我的眼里只有人类，我看不清那轮眷恋，拜托让我能干净点，也许能治好我失眠，在这个潮湿的夏天，模模糊糊开始做梦，希望是错觉，头有点痛，他们下手越来越重，我想要变得更冲动，奶奶为我缝好破洞，老师说要互相尊重，有些话不太懂，像爸妈电话讲的内容，我才只是少年的烦恼，都会过去的。这里是普通垃圾站，闲杂人等风口如美，这里是普通垃圾站，闲杂人等。